现在就下载 VOA。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之行已经如期展开，但举世瞩目的台湾行程仍列为暂定。北京对于佩洛西宣布访问台湾的计划极为恼怒，从外交部的严阵以待、国防部的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到习近平亲自警告拜登玩火必自焚，威胁不断加码，层层升级，同时呢，还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演，必欲让美国和佩洛西知难而退。但是中共的言辞恫吓及武力威胁已经断绝了美国可能妥协的退路，外界担心美中两个军事强国的直接对抗恐怕难以避免。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已有先例，北京这一次反应为何如此强烈？台湾最近与欧洲和日本的议会外交火热频繁，为何中国尤其在意美国？美中狭路相逢，退让空间有限，那么双方将如何化解可能出现的这场严重的外交和军事危机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玩火必自焚，北京武力恫吓能否阻止佩洛西？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陈奕新教授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奕新。陈教授您好。
胡波您好，胡平您好，各位听众好。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已经如期展开了他的亚洲之行。我们看到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新加坡，一场本来波澜不惊的亚洲议会外交，因为台湾行程就变得举世瞩目，引来中国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抗议和警告。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佩洛西呢，从大约十天前宣布访台的立场后退了一步，台湾行程呢变为暂定。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您认为佩洛西本人和美国政府承受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这个您预计他还会不会后退，最终取消这个访台行程呢？
我估计佩洛西不会后退，不会取消访台的行程。面对北京的压力，像佩洛西本人并没有改口。美国政界两党都有不少人出面表示支持，民主党方面不用说了，就拿共和党方面，你看前国务卿蓬佩奥他表态，他说愿意和佩洛西一道去台湾。共和党的众议院的领袖这个麦卡锡说，如果中期改选之后他当上众议院院长，他也要率团访问台湾。那么美国人的这个理由很简单啊，就是美国议长要到哪儿去，那不能让北京来安排嘛。另外也就像白宫发言人说的，说如果佩洛西在亚洲之行期间访问台湾，中国和美国没有理由动手打起来，因为美国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么一来，所以我看呢，这件事情佩洛西大概是一定要，多少是一定要去台湾的啊，而北京方面不会做出什么激烈的反应，不会做出任何军事的反应。那到后来呢，北京自己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这么回事儿。
那么胡先生我再请问有人认为呢，就是佩洛西现在已经后退了一步，或者有人说不能说一步，后退了半步，就是说原来公开宣布要访问台湾，现在呢把台湾行程变成了暂定。您认为这是佩洛西和美国政府对北京的一个让步吗？
这个暂定，当然他有一点是，就像白宫发言人说的，说佩洛西这次是在亚洲之行期间访问台湾，也就是你这次亚洲之行你要访问的是其他的国家，在这中间你可能会去台湾， 那么这个和你就专程去台湾那就略有不同。换句话说呢，其实佩洛西这次访问台湾，他如果他去了，那么在这里呢，他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地位，从美国而言，也并不等于就和其他几个国家，比如日本呐、韩国呀、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并不意味着这些的地位就是完全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当然是美国他一贯的政策所造成这个结果，所以这一点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是很清楚的。
好的，那么佩洛西他会不会按既定方案访问台湾，这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看点。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台北的陈一新教授啊，这是佩洛西第二次宣布访问台湾，那您怎么看佩洛西的这一次亚洲行的这个台湾部分？为什么他执意要访台？面对北京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佩洛西和美国政府现在还有退让的空间吗？
我想呢，佩洛西呢，第二次为什么说他是第二次？因为四月份他已经说过一次，这次呢，其实倒不是他自己说的，是英国金融时报呢把这个消息披露出来，那么才让大家知道。是吧？佩洛西呢很聪明，他一直玩着他个人的战略模糊技术技巧，那么也就是说他自己不开口啊，决定，因为呢根据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依照宪法呢啊，他没有一个人能够挡得住佩洛西访问，而且还要配合，不但要配合他的行程，而且还会安排他的安全的这个一个行程。那么这个情况下呢，佩洛西很聪明的玩着战略模糊的游戏，就是他从来不自己不开口，但是呢却透过各种方法来释出他要到台北的这个此行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到台北，因为他个人是反中挺台的悍将，那么从1989年开始就在天安门拿起布条来反对中共的这个独裁专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佩洛西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公布了亚洲的行程，第一站线呢显然是到了新加坡，接着可能到马来西亚，那么也有人说他3号、4号的时候呢会经过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然后转到台北。当然现在他也没有证实，他的办公室只能说他的行程不明，然后再到韩国、日本。这个情况下来看呢，他是玩这个战略模糊游戏，让人家搞不清楚他心里面想什么。战略模糊的定义呢，可以说就是不让对手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也不让对手知道你不想做什么，这是一个战略模糊的最高境界。那么从这个来看呢，佩洛西呢，这次呢到底会不会来台北？我觉得还在他一念之间。他家决定来，我基本上是同意胡平的说法，就是他要来的话，没人挡得住。那么只有他自己能够决定。那么美国还要配合他啊的，包括尊重他的决定也配合他的安全啊，就做出各种防护措施。所以说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但是不是能够来，我们还要看啊，最后的在3号、4号之间，他是做出什么最后的决定。
好的，那么看来呢，的确，美国政府承受来自北京的一个压力，佩洛西这个本人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压力。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北京的这个压力。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以严阵以待相威胁之后呢，外交部发言人谭克飞明确表示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然后是习近平亲自警告拜登玩火必自焚。据说这个玩火自焚呢，这是中国很厉害的一个警告啊，有最后通牒的意思。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来自北京和习近平本人的这个警告？北京这一次真的是想玩真的？
我不认为这次如果佩洛西真的去了台湾，中共就会采取这些所谓军事行动啊。中国很可能像过去一样，就事先把话说得很满，等事后呢，那就不了了之。就像2000年3月台湾总统大选，中共呢为了阻止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上台，朱镕基就发了狠话嘛，说台独就是战争。当时很多人就解读，那就如果陈水扁上台了，共产党一定会打过去。可是到后来陈水扁上台了，那中国没有开战。当然中共他可以给自己打圆场，他说我说的是台独就是战争，我反对陈水扁上台就是因为他搞台独。那陈水扁他还没搞台独呢，那当然我就用不着打仗了，他可以这么做解释。这次也是一样， 你看他话说的很凶，但他其实呢是把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和美国支持台独这件事挂钩连在一起的他但是我们又知道呢，佩洛西访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改变他的原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就要支持台独了也就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所以你中共呢当然已经没有理由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到头来我的估计就是，你虽然事先发了狠话，到头来人家佩洛西照去不误，你后来呢你又不可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就当然有点丢脸，那就让你得自己给自己找个说法，那说法呢我想他就只会强调就是像上次陈水扁当选一样就给自己一个下台阶。
好的，那么胡先生认为呢，这一次北京这个官方方面的几次这个表态正式的警告呢还是有一点这个虚张声势的这个味道。那么我们看到除了中国官方的正式警告之外呢，官媒和鹰派人士更是推波助澜，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他曾先后提出过要办非拦截，最后这两天又提出要击落佩洛西专机及其美国护卫军机的这样一个建议，更有智囊人士呢也提出要夺取台湾外岛来警告台湾警告美国等这样的一些建议。我来请教陈教授，我们能不能把中国鹰派人士的建议仅仅就付之一笑不去理会？您认为一旦佩洛西赴台湾成行，北京最有可能的动作会是什么呢？
我们先谈呢，这个过去中共的警告就是绝不做事不管，这个警告呢用在韩战，用在陈越战争，以及这个台海的823炮战，那么是有这个历史根据的。但是呢，中共在别的场合也常常用类似的话，就是这就显示说中共有时候呢用这个话来吓唬对手，并不是真正想要做什么。就是但是要特别是在美国已经摆明了说一个中国政治还是会继续维持，佩洛西也说他去访问并不是支持台独，那么台独要怎么发展不是判他无关，那么这就显示出他也释出了一些讯号，但是他们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独那正好就是将来没有既然没有台独那怎么打得下去呢？所以说这次你可以看到三个这个一个发展很有意思。第一个是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他怎么说？他说呢这次的事情呢很严重，那么但是呢他们这次的拜习峰会呢这个线上峰会也提到了可能会在未来举办一个实体峰会，那么但他特别提到说佩洛西假如访台的话不免会影响到那个实体峰会的这个气氛或者氛围，那么这个就是涉嫌，可见赵立坚战狼的这个口吻呢这次算是相当温和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呢最近提到说美国假如再继续在台湾问题再多走几步就到了悬崖了，那这意思就是说不但替美国留下余地，也替呢这个受自己留下更大的回旋空间。那么第三个更有意思，就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胡锡进呢最近说的话确实很硬，要击落这个搭载那个佩洛西的专机，那么这句话一出来他的文章推文就被封锁直到后来修正删掉之后呢才恢复，可见呢中共也晓得知识体大不能再继续讲狠话，所以呢从这个趋势来看呢这个中国美国在这个最近的这个峰会中呢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议，也就是说呢这个可以要有明智的方式来管理有关台湾问题的期间，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也不认为他们会打仗，而且美国拜登也讲说话了中美两国没有打仗的必要吧，没有打的必要，那么同时呢连那个中国战狼的赵立坚对口吻的软下来了，那么去胡锡进也软下来了，那么再加上环球时报是典型的这个官媒也态度比较柔软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不会打的，即使佩洛西来，而且呢佩洛西这次来已经算是比较低调了，不是不光明正大的或者是公开的宣誓他要来，而是从这个空档期间来这个到从菲律宾可能转到台湾，那这样的话 来讲，中共更是不太可能下重手。何况呢，这个就跟25年前一样，金瑞奇那时候也受到中共反对，但当时美国的国安顾问呢就力挺金瑞奇到台北。那么中共警告说，必要时会取消金瑞奇的邀请函。那么美国国安顾问呢 Peckham 就特别警告中国，假如你取消这个邀请函的话呢，美国会让这个金瑞奇呢到台湾花更多的时间讨论双方的合作问题。那中共当然觉得划不来啊，下注了，就放开了。而这个金瑞奇也特别这个到了日本再转到台湾，没有从中国大陆访问完之后就直接到台湾，算是给中国大陆面子。
好的，那么陈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胡锡进和民间的一些鹰派人士，他们怎么说，我们可以不用去认真对待。但是您怎么解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的这个一旦那个如果美国一意孤行，那么这个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您怎么解读这个说法？
由于过去的中国大陆也常常讲类似的话，但是不一定都兑现得了。因为呢，中国的解放军呢是听命于政党中国共产党，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最后决定才是决定，军方的讲话就是放话而已，也不必，虽然我们不能说付诸一笑，但至少不必把它太过认真，因为最后的决定还在习近平手上。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下北京这一次做出如此激烈的这个反应的这个动机，为什么他要这样。众所周知，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举过这个例子，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并非没有先例，25年前吧，金里奇去得，为什么今天佩洛西就去不得？再者，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台湾与欧洲国家和日本的这个议会外交打得火热啊，这个好像台湾立法院的院长尤其坤刚刚从这个周游欧洲列国回来嘛，所以为什么北京尤其在意美国国会领袖访问台湾？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第一，中共更重视美国的动向，那毫无疑问，因为美国是这个力量最大、作用最大，美国的动向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动向啊。那按说，这个美国众议院院长访台是有先例的，那就是大家都提到的25年前，金里奇议长就访问过台湾。按说中共没有理由这次做出这么激烈的反应。那么他为什么这次做出这么激烈反应呢？那在我看来呢，是对中国而言，首先，当年金里奇访问台湾的时候，那总统是克林顿，是民主党。而你金里奇呢是共和党，所以你这个，而在此之前呢，克林顿有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等等，因此金里奇访台显然不代表克林顿，不代表美国就行政当局，这点很清楚啊。而你现在这个佩洛西和拜登，你们都是民主党啊，那么而且以前呢，拜登也讲过一些话，比如说好几次想到，如果台湾受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进犯，美国有这个协防台湾的承诺，还有次去年11月吧，还讲到说这个台湾是独立的，他能他自己做决定等等。那么当然这几次讲话之后，白宫发言人赶快出来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没变，但是中共就会疑心，说你们是不是串通一气的呀？他就担心你拜登总统。恐怕也有支持台独的这个意向啊，所以他这次要做出一些更激烈的反应。当然还有一条呢，就是此前他对这次佩洛西访台会以何种方式、何种规格不太清楚。那上次金里奇访台呢，他是也是在访问亚洲之行，在期间拿出了3个小时访问台湾。当然也得到了这个李登辉总统的这个会见接待，还不知道这个。那么，如果你这次佩洛西访台究竟是以什么方式、什么规格，这个时间他不是很确切，所以他这次做出很激烈的反应，当然这里头呢，就是再有就是，和25年前相比， 中共认为自己比原来更强大了，因此说话就更硬气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二十大在即，习近平认为他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示弱。那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就是中共当局在这件事情上，佩洛西这访台这件事情做出更激烈反应的原因。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再请问一句啊，那个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金里奇啊，前美国众议院的这个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呢访问过台湾。我们最近看到呢，台湾和其他国家的这个议会外交是异常的火热啊，就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看到欧洲许多国家的这个议会代表团访问过台湾。然后呢，日本几次这个议会议员，日本的议员呢访问台湾，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刚刚结束。那么这个台湾的立法院院长也率团访问欧洲，这都是近年来少见的现象。您怎么看这个台湾和外界的这个议会外交，以及这一次佩洛西访问台湾，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您认为？
那么以上提到的一些那些国家和台湾都没有正式邦交哦，因此他们的行政部门、他们的行政首脑就基本上就不大可能去访问台湾，但是议会不一样啊，议员不一样啊，哪怕你议长也不一样啊，他有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哦。那他们呢访问台湾，并不表明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就是行政当局，对行政当局对台湾的态度。所以也就是中共他也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懂这个三权权力分立，也不是不知道在这些国家中，议会的议员是一回事儿，那行政首脑是另外一回事儿。而你行政首脑你管不着这些议会的议员，这个议长都管不着的，他也知道。这次他对美国做出特别强烈的反应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他一来他是疑心你拜登和佩洛西你们是一个鼻孔出气啊，他其实就代表你去至少去试探的，他会有这种担心。另外呢，因为美国毕竟在这些国际关系中那是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他担心如果别的国家有这些做法他不会很在意。美国如果他觉得如果美国率先突破了原来这个北京的所谓这个底线，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后果就非常严重，所以这就是他在这些问题上他会区别对待的，我想他的一个原因。
好，那么为了让佩洛西知难而退，我们看到北京这一次把话说得很重，观察人士认为呢，你这样做你倒反断了美国的后路，让华盛顿和佩洛西本人无路可退了。同样呢，你也断了自己的后路，因为一旦佩洛西铤而走险，中国这些重话也就不好收场了。我来请教陈教授，佩洛西挑战中国是否明智？中方破釜沉舟式的这个回应又是否值得呢？
佩洛西呢访问台湾呢，是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这个志愿或者夙愿，他必须要在他议长任内，因为11月选后呢，他非常可能就不是议长。所以对他来讲呢，在议长这个方面来看呢，他是他的一个是毕业旅行。他呢，假如不把握这个机会呢，风风光光的访问台北，等到卸任议长之后呢，再来台湾，那效果就差很多了。而且呢，也提不起中国大陆或者是任何国家的反弹。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佩洛西呢非来不可的人。因为刚才提到呢，台湾跟欧洲议会或者是日本议会也来往了很密切啊，但是在中国眼中呢，美国才是这个最重要的，欧洲议会呢，不要说是欧洲议会，就是欧洲政府官员来这里，老讲台湾也不会，也不会受到中国大陆的这样的待遇啊。那么穷凶极恶的就是来批评这个，可以说是来批评访问的这个像佩洛西一样那么凶了 啊。那么日本当然，日本是跟着美国走，假如美日安保，就算安倍之前在台湾所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安保有事，就算这样子的话，日本也是配角不是主角，而美国则是主角，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是佩洛西呢，像挑战中国当然会引起中共反弹，现在中共认为自己 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所以说调门也特别高。但是呢，调门高并不是会做到，因为中国大陆现在还不愿意为这种事情来跟着美国开战。因为假如这种事情就为美国开战，那台湾哪一天真的宣布台独呢？还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呢？那除非是用核子弹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共这次呢有点反应过度，有点不要点虚张声势，过多了一点。那么事实上呢，最后就自己找下台阶。下台阶呢，最主要就是双方的那个战机，一个半飞，一个护航，但是呢都不互相开火。那么都大家都可以宣称达成任务。那么像不伤和气的情况下啊，让大家都有个下台阶，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当然会不会擦枪走火，那当然我们要看实际状况怎么样。
好的，那么看起来佩洛西访问台湾这是箭在弦上了，已经是。那么中方这种回应呢，确实是有一点让自己下不来台。我们看到美中狭路相逢，双方面临一场生死劫。中国呢历来倡导叫什么，叫狭路相逢勇者胜，推崇亮剑精神。我来请教胡先生，据此判断，您觉得北京这一次啊，一旦佩洛西访台成行，北京最有可能的反应是什么？
我想他不会做出多么激烈的反应啊，因为现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都很不愿意在现阶段就和对方发生军事冲突啊。当然历史上有这种发生过这一类的事情，就是两个国家本来都不想打仗，可是因为一件本来并不大的事儿，由于双方互不相让，结果最后就是直接对撞，到头来因为一件小事情演变成一场大战争，这是有很多先例的啊。所谓擦枪走火也就是这个意思。问题是呢，现在的美中双方都很清楚这种危险性，所以他们都会极力避免这种可能啊。你看这次拜习通话，你看上去那谈话的内容那鸡同鸭讲，各说各话，话不投机，但是他表明了一个很重要，传达了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双方都不会把事态扩大，不会把事态升级。因此你单从拜习的通话就其实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最后收场不会是一种大的军事冲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那么这的确是美中两国之间实力和意志的一个较量，但是战场却在台湾，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台湾人民的想法。这方面呢，我要请教陈教授，您有这方面的地利的这个优势，给我们说说台湾人对佩洛西来访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呢？
台湾的人民呢跟政府是有很大差距。而讲这次佩洛西来，假设来台湾的话，是出于蔡英文政府的要求，透过一些管道去邀保。那么所以说将来不管这个有没有发生危机或者是台海危机，那么蔡英文呢都难逃他的责任。因为就跟那个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呢，克林顿出了两个航空母舰来战斗群呢帮台湾解决问题，但事后在白宫的会议中呢，克林顿告诉幕僚说，总得有人告诉李登辉，下次不要再玩这种访美的游戏啊。这就是你要最后追究责任，就会追究到蔡英文头上。所以政府呢是起噤声的，不敢讲话的。但台湾人民呢认为呢，这个蔡政府是平常的很凶的，但是一到有事的时候呢就缩头乌龟一样啊。这是台湾人民很多苦衷啊，而且台湾人民更不想打仗。那么最近呢，美国的好几个代表团都主张呢，台湾呢要恢复征兵制，加强动员能力，甚至呢要求男女皆兵。这在台湾年轻人之间呢引起很大反弹，不是年轻人反弹，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父母都会感到不舒服，就好像台湾要打仗了。所以对于这个事情呢，他们当然希望佩洛西不来最好。那来的话呢，那么反正有美国挺着。但是美国会这个这件事不是拯救台湾，而是拯救美国自己的国际上的信誉。所以说台湾呢，也很多人民呢虽然担心啊，但是呢也无能为力，因为连蔡英文政府都已经不敢讲话了，那台湾人民在讲什么话呢？所以台湾人民抱着一个很乐观的心情呢。
好，总而言之，台湾人民不想打仗。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陈一新教授、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